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神学院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神的话。我想，我如果是一个神学生，我坐在底下的话，我对于一个讲道，我的期望是什么？我期望邀请来的传道人是一个服事有经验、有果效的。借着他的分享，让我准备面对工厂的时候，我能够大得鼓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位传道人，他是耶稣基督的选召的使徒，他是大有能力上帝的仆人，他来分享他怎么样服事他那时代的教会，他也把他所得的经验来劝告下一代的年轻的传道人。在服事教会里面有两件事情很重要，这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里面讲到说，第一个爱心很重要，他说一切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可是呢，合乎标准的爱是要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如果没有合乎这些，这个只是爱的口号、爱的旗帜。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上帝的律法。可是有些人愿意做教法师，讲解律法，用律法来服侍人，可是他不是真明白。他说这个律法是上帝所设立的，如果人真明白的话，就用得合宜，对人有帮助。怎么样把律法跟爱用在服事的里面，能够又结合得很好呢？保罗接下来他讲，他说这一切都是恩典，在恩典的里面，律法跟爱就可以合在一起。保罗在底下里面所讲的话，他都讲到上帝，也讲到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我感谢上帝，他是我感谢主耶稣，他是给我力量的。那他讲到他自己，他说他主以他有忠心，就派保罗去服侍耶稣。十三节他讲到说到我呢，那我过去是亵渎神、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他接着讲到神呢是怜悯给他，因为他做这些事情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接着讲到主，他说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使他能够在基督里有信心、有爱心。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在罪人中间呢，他是个罪魁，他在罪人中间他拔了头筹，他是第一名。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服侍神要有爱心，服侍神要有律法，那借着恩典就结合起来了。保罗他看自己呢，他说我过去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侮慢人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他蒙了恩典，他要成为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说，他在律法上是无可指责的，他过去对于他所信的他很忠心很持守，他认为他所遵循的犹太教的律法就是对的。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呢，他却是相反，他没有爱人的心，他是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后叫人去亵渎他所信的。那有一天他发觉那些人所信的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说我亵渎了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一句话，他说过去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是真以色列人，我在律法上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可是呢，当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服事有一个秘诀，就是看到恩典，看到我是做榜样的，上帝把我留下来做一个榜样，然后让我的生命成为别人的鼓励，成为别人的益处。保罗很勇敢的去亲近神，很勇敢的接受神的光照。他从过去他的社会环境、他自己的标准看自己里面，他换了另外一个角度，他看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相信他不是讲客气话，不是讲礼貌话，他是因为亲近神，他真的发觉他是罪魁。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这里当学习服侍神的时候，你想要的是什么？想要一个方法，想要怎么样能够成功，想要怎么样有果效的为主做事。可是呢，保罗在这里写信给提摩太，他说要怎么样活出真实的爱心来，要怎么样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榜样。这是保罗的分享， 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恩典。我就把今天的圣经就讲完了。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晓得你对恩典的体会是多少。当我们对恩典体会不够深的时候，我们会隐藏我们的罪。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是罪人，可是我们是两种罪人。我们一种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一种呢是把罪隐藏起来，成为定罪的罪人，将来要被定罪被审判。保罗深深能够体会到这个，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用外在很努力的去遵守神的律法，可是他忽略他内心的事情。所以当他遇到意见不同的人的时候，他就侮慢人，就逼迫人。那等他进入基督里面的时候，他对爱有新的体会，他对律法有新的体会，这一切都在恩典的里面。我们今天的讲道到几点啊？10:50，所以呢我很快的结束了，可是剩下很多时间，那怎么办呢？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见证。我感觉到保罗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提醒，我自己也感觉到，我不敢说我是罪人中的第一名，因为这个已经是被保罗拿走了。我也不敢说我是大罪人，这个敌基督也拿走了。我只能说我真的是一个罪人，但是我蒙了恩典。我是在27岁在读研究所的时候信了耶稣。我当时会信耶稣是因为我人生中遇到了四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我的功课不好。我在研究所读书，面对毕业考的时候，考了两科学科考，每一科70分就及格，我两科都不及格。按照国家的规定，你需要再考一次。那考呢，只要有任何一科不达70分，你就退学。你前面的努力都算是空白的，你没有来过这个学校，退学。那我过去成长的过程中，我是一个偏差的学生，我没有好好的认真读过书，我都是临阵磨枪型的。初中读了一年的书上了高中，高中读了一个学期的书上了夜大，我因为不必当兵的关系，所以我直接就去读夜大。那大学的时候用了差不多1年1年半的时间，我就上了研究所。所以我说没有关系，这种临阵磨枪的经验我很多，还他给我1年的时间准备考两科，我一定考得过的。可是我没有想到第二件事情发生，我开始体重不断的下降，我的体重以我这个身高下跌到47公斤，我非常的嗜睡，很想要睡觉，我睡了10个小时我都觉得不够。那我就去学校里面看校医，校医说我判断你得了肝病，但是呢我建议你去大医院检查。我当时是在东海读历史研究所，学校的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医院荣总，我就去检查了。那个医生替我验血以后，他的结果跟那个年老的校医的看法是一样的，他说你得了肝病。我说我对肝病不了解，我就问他得了肝病会怎么样，他说接下来就是肝硬化。我说肝硬化会怎么样，好，接下来就是肝癌。我说肝癌会怎么样，他说就没有了。然后我说那你打算怎么样，我又问医生，他说没有药可以保证医得好。那个是20多年前，民国73年的时候。当他说没有什么药可以保证医得好的时候，我觉得他提了一桶冷水浇在我的头上，我感觉到死亡来向我敲门。可是我并没有想要死，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我怎么可以死呢？我面对了这两个问题，我功课不好，我的身体不好。接下来呢，我的同学告诉我说，其实你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我大学的时候在台大读书，那里的校风很自由，老师很鼓励学生讲话，你讲任何的话，你上课讲任何的话，老师都笑一笑可以接受。可是呢，我就把这样的态度就带到研究所去。我上课的时候常常喜欢讲笑话，让同学哈哈一笑，我就觉得我很有成就感，我觉得我很聪明。我不晓得我不知不觉的得罪了我的所长。在我们学文学的文史的里面，这个所长对于学生是有生杀大权的。我们不像学数学、学物理、学科学有标准答案，我们都是 写申论题，写论文，你的好坏就靠这个所长怎么评定。他在历史学界里面他已经混那么久了，我才刚涉足在里面，他想要把我评定说我不合适，我一点反驳的能力都没有。那毕业的其实最重要的还不只是学科考，是你论文提出来以后，他要邀他的朋友来做口试委员，来口试我的论文。那我怎么面对我的所长还有他的朋友呢？所以我发觉原来啊，因为我的同学提醒我以后，我就去看我过去的成绩，原来我过去的成绩是不差的。今天遇到这个事情，除了我自己努力不够以外，真的像我同学所说的，我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哪里？你纵然有本事通过学科考，你怎么去面对你的论文口试？那当我在挣扎面对我论文口试的时候，我还面对到第四个困难。我人生已经跌倒了，在困境里面，在失败里面了。可是我周围的同学呢，都是用玩笑嘲笑，而且那个嘲笑是很冷酷、很残忍、很不留情的。我当时就觉得，我怎么会交友不慎，遇到这些不会鼓励人的。后来有一天，我真的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反省，我怎么会遇到这些朋友。我发觉原来跟朋友相处的时候，那个最喜欢开人玩笑、踩人痛脚、掀人疮疤啊，去刺激别人的就是我。那现在我难得垮下来了，怎么不借着这个机会刺我一刀呢？所以我明白，我今天所收的都是我过去种的。我怎么样想脱离我的困境呢？啊，第一件事情，我每个礼拜看医生，那个时候没有劳保，要花钱的。对一个学生来讲，那个钱的数目不少。第二件事情呢，我开始运动，我尽量的早起去跑步，我希望用我的意志力救我自己。第三个呢，我吃素，在我的传统宗教的背景里面，觉得吃素有益健康。那也因为我传统宗教的背景，我开始打坐念佛。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对禅宗有兴趣，所以我可以静坐，眼观鼻，鼻观心，让自己的心脱离一切的杂念，跟那个冥冥中的那个涅槃要合一。那同时呢，我也追求中国古代人在困境中所寻求的帮助。中国的学者当他得意的时候，他就靠儒家治国平天下；当他失意倒霉的时候，他就读老子庄子。他告诉自己，我今天的困境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应该看开一点啊。所以我就开始读老庄学说，那个是我以前在大学就修过的。我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来帮助自己，是我自己自修来的，就是心理学。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很偏差，所以我就去旁听心理系的课。我大一进到心理系四年级的教室，因为我觉得那个课的名字很适合我，那个名字叫做变态心理学。我去了以后，我发觉我都听不懂因为它是四年级的课，所以我就开始自修。我自修的时候发觉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东西我看得懂，就是积极心理学那个积极心理学我们最常用的叫做潜能开发积极心理学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表现在哪里呢？军中军中对于没有去服役的人叫他死老百姓，把这些死老百姓抓来三个月以后就变成什么军人，他们做什么？一直不断的喊口号，在喊这个威武雄壮，一直喊立正稍息，然后他整个人就变了，他的气质也变，一直不断的对自己喊口号。你想想看，潜能开发是不是对自己喊口号？上帝是爱我的，我是不错的，上帝会祝福我的，我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是不是？所以我也开始会向自己喊口号，你行的，你做得到的。我发觉这些心理学、这些宗教、这些哲学都对人生有帮助，但是它的帮助像什么呢？在大海中你抓住一根浮木，你没有沉下去，但是你没有得救。一个大浪打来的时候你就往下沉，等到大浪过去的时候你又浮起来，你就是这样的在那个大海中沉沉浮浮。这就是我的困境。当我越在佛学里面打坐的时候，我每一天遇到困境的时候我越挫折。我不打坐的时候我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人，我打坐的时候我开始对人生有高的标准， 那我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卑陋不堪，这是我在佛教里面修行中所带给我的一个痛苦，其实我做不到。那这时候我遇到一个基督徒，他送我圣经要我去教会，我去了。对我来讲，我在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我立志反基督教。我立志反基督教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我以为耶稣是西方人的宗教，可是这些西方人呢，在我们清朝的历史里面都带给我们痛苦，所以呢，这些带给我们痛苦国家的信仰我不可能去接受它。我当时有一个心愿啊，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到美国去，我能够联络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是蒙古种的啊，联络黑人啊，联络我们那些受压迫的弟兄，一起来把这些白种人丢到海里面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后悔自己没有生在这个八国联军之前呢、啊、那个义和团的时代。我如果生在那个时代，我就去参加义和团去了啊。我对基督教不能够接受，第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西方人的宗教，第二个我不能够接受的，我觉得基督教里面常常讲上帝上帝上帝，我对于各种神明我都有兴趣，我觉得从古以来这么多人拜神明，一定有吸引人有灵验的地方，如果万一被我拜到灵验的话，我是不是事半功倍？所以我对于拜神明偶像我很有兴趣。可是讲到上帝的时候，我就心中充满着愤怒啊，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社会不公，难道上帝不必负责吗？我生长在那个一天到晚讲反攻大陆戒严时代，其实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很多人很回忆那个时代，我想那是因为离了一些距离，所以你就觉得那个时代很美。其实我生长在那个时代里，我觉得痛苦，我觉得大权在握的时候都是小人当道的时候，你只要会巴结当权者，你就容易出头。所以我觉得社会中充满着不公平，当然背后有个私心，我觉得我的父亲在那样的社会里受尽了委屈，他是一个军人，他不会巴结，他没有办法升迁。那当然呢，在这个后面还藏着一个更深的因素，就是我一生下来我的手脚就不方便。在我这个因果报应的想法里面，如果上苍是报应人的，应该在我上一辈子犯罪的时候报应我，怎么在我婴孩出世的时候就让我手脚不方便，跌跌撞撞的成长，累积了许多的自卑感。社会不公平，我的父亲遭遇不公平，我觉得我的人生被不公平的对待，讲到上帝我就满腔的怒火。那我也讨厌基督教一点事情，就是他讲说罪人，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罪人就是杀人放火的，至于说谎，喜欢看色情照片，谁不是这样？哪一个男人不做？我们不觉得这是罪人，我们觉得这是正常人。所以我觉得基督教很过分啊！所以这三件事情让我对基督教存了一个心，只要我有一天有能力，我一定要来消灭这个霸道，这个独裁唯我独尊的宗教。那怎么消灭它呢？这个很困难的，因为你要消灭它，你要懂它。中国的兵法里面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进到大学读历史系，我的老师，我很崇拜这些有学问的老师，他们跟我讲说，你进到这个学科里面去，你一生都要读书，但是呢不是读 Playboy， 你要读好书，而不是读花花公子清凉杂志，你要读好书。他说在世界上100大的好书里面，第一本是圣经，你一定要找机会看这一本。我老师不是基督徒，他只是一个诚实人，他把诚实的讯息给我们。那我虽然对基督教也反感，但是因为孙子兵法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老师说的对，这是好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应该看圣经。结果我发觉圣经里没有奥秘。奥秘是什么呢？你晚上睡不着觉，怎么样使自己可以睡得着？看圣经，你一看你就睡着了。我就没有办法克服这个看圣经会想睡觉的问题。但是呢，我经过我的奋力的意志力的努力，我也看了马太福音了，我觉得够了，基督教的缺点已经被我抓住了。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说，如果你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就听到我班上有基督徒的时候，我就会当着众人的面，圣经有没有这句话啊？哇，基督徒一听到我拿圣经来问他，就恐惧战惊的，有。那信了耶稣就不要孝顺父母了？哇，这个宗教可以信吗？大部分的基督徒在我这样一问之下就哑口无言。我原来发觉另外一个教会的秘密，就是基督徒不读圣经的。所以当我用圣经去为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仓皇而逃这样。那这个时候我在研究所为什么肯去教会呢？因为这个邀请我去的人呢，我观察他，他是一个常常喜笑在脸上的人。那我呢，我在研究所，我当时戏称我读的所是烟酒所，人家说读研究所，我说是烟酒所，我抽烟喝酒跳舞，女孩子不断的换，我只要快乐我都去做，我做尽了人生中年轻人可以想得到的快乐的事情。因为我有钱，学校给我攻读的机会，那个钱在住在那个校园的那个环境里面，你就觉得花不完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快乐的事情都做了，可是我为什么不像他呢？他没有什么事情就可以这样子笑嘻嘻的，我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是烦恼郁闷，说不出来的愤怒空虚，我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我就想他有些什么，我有些什么。他初中毕业去读圣经书院，我当时大学毕业在读研究所。他的家里是农家，我的家里是军人的家庭。农家跟军人的家庭在民国73年的时候差很大。民国73年军人的待遇已经改变了，而且我家的孩子都长大了，我父母亲不必负担什么。我们是低学费政策，那个时候我两个哥哥都在社会上，那我其实在研究所都是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我们国家的学费很低，在那个时候是低学费政策。他的家农家在民国73年的条件很不好，因为呢他的收来的谷物啊是看天啊，有没有风调雨顺，你卖出去的价钱是看政府供地。哇，这个农家就很惨。那他的工作那个时候的科技啊，没有说人人一个大哥大，所以大公司里面都要一个接线生，他是 part time 的接电话小姐，他赚的钱没有我晚上4个小时在夜间部攻读赚的多，所以他的学历、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收入都不如我。可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常常的心里平静、脸上喜笑呢？我想除了他是基督徒，我不是以外，没有别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你喜乐吗？你知道喜乐是一个极大的见证。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喜乐只有快乐的时代。如果你能够在那么单纯的生活中间活出与神同在的喜乐，那里面有一个基督的芳香，叫人活叫人死。我接受他的邀请，我去了教会，我开始重新看圣经。你说你不是讲看圣经就会睡觉吗？但是我学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史，中国古人早就知道读书会睡觉，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方法。那个读书会睡觉的原因是，你看的时候字会跑，它会飞，它一跑一飞，你眼睛一模糊，你就会想睡觉。所以中国人就想一个读书的方法，让字跑不掉。那个跑不掉的方法就是点读，你读一个字，你点一下，你就把它定死了，它跑不掉。那你下回翻开来的时候，你不会每一次都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不会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看，因为你点过了，没有点的地方接着继续看。你迟早会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把圣经好好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了吗？我刚信主的第一年，我把圣经看了4遍，我一天读超过12章的圣经，用点读的方法克服圣经带给我的陌生困扰。那当我读了一遍再一遍的时候，圣经就会成为老师，他自己会解释我们觉得陌生的地方、不懂的地方、疑问的地方。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你不断的读的时候，灵也会开始充满你，他也会向你说话，你很容易进入灵的世界。 得到神的开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打开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一看这句话我就接受了，因为我刚开始得到的第一本圣经是基甸会的新约圣经，所以我没有看那个旧约现在我的朋友这个基督徒送我的是旧约圣经，新旧约，所以我是新约旧约一起看。我们在中国古代的这些读书人里面，我们相信有天，所以他们常常写了五个字，天地君亲师，我们一切所做的是为了遵行天道。这个，所以他说起初有上帝，那我们社会上的人是分两派，一部分的人相信是有神的世界，另外一部分人相信是无神的，是进化来的。那对于学中国古代文史的人，我们觉得冥冥中是有上帝。第二件事情呢，他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一口灵气分在人的里面，我接受。因为圣经因为我在读的古代的书里面，孟子他说人跟动物看起来非常的像，动物会吃人也会吃，动物求偶人也会谈恋爱，可是人跟动物就是有四件事情不一样。他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他说这四件事情呢是动物没有的。孟子说服了中国古代的文人，真的，你去观察动物会有羞耻吗？它会礼让吗？不会的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说人是万物之灵。他讲到第三件事情，他说因为神把一口灵气吃在人的里面，所以人是神的儿子，是有灵的活人，表现在良心上。可是人活出来呢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原来罪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不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我在看社会上不公平的时候，我只有怨叹老天不负责。可是今天我看到说上帝在人死后有审判的时候，我就开始要惊怕了，因为我得了一个会死的病，我去直问老天不公平，不如说老天在死后要审判每一个人，那么你要怎么样站在审判台前呢？我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的，是放荡的我接下来看到耶稣基督他分身，他是从上帝那里分身降世，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读圣经读到说他要钉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他在客西马尼园流泪痛哭的祷告，他跟上帝呼喊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这个苦杯拿走，如果可以的话，我不要钉十字架。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耶稣流汗如血滴在地上，忽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出来。我高中的时候因为衣服偏差，不像学校里面正常学生穿的衣服，结果走在路上就跟那些混帮派的学生起了冲突，我就开始进入一个很痛苦的高中生活，常常打来打去，上学要带刀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没有流过眼泪，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看到耶稣流泪痛苦祷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像下雨这样子流，而且我的哭是嚎啕大哭，我咬着牙哭那天晚上大概一两点，我的室友在睡觉，所以我不能够哭出声，我就是咬着牙把那个哭声忍住，然后我跟上帝做一个祷告，神啊，你如此的爱我，我愿意信你。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在我里面，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好像冲了一个澡，很干净原来教会里面讲说平安平安不是你不会遇到人生中的困厄难题跟压力，而是因为你得赦免，有主的同在，你就有属天的平安。原来赦罪带给我们平安，我忽然经历到那个赦罪的平安临到我。那当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开始人生中就有很多新的事发生。我面对我第二次考试，我两科都通过了，接下来面对我的健康，因为我在考试的那段时间，我因为压力的关系，读书的关系，我就不再去医院里面，而且我也觉得我不需要去，因为我的体重开始恢复，我也不觉得容易累。那考完了我再去给医生检查，医生跟我讲说你没有肝病，你都好了，耶稣基督医治了我。 然后经过了一年，我提出了论文，我顺利的毕业了。你说不是那个所长很讨厌你吗？他讨厌我仍然没有改变，可是他请来的朋友不一定讨厌我。三四个老师一起口试我一个，啊，有人给我低分，有人给我高分，有人给我普通的分数，平均一下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人生啊，你不可能是每一个人的朋友，但是呢，你一定要成为好人的朋友。啊，这个当我毕业以后，啊，我这些过去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对我来讲，离开研究所所解决的不只是毕业、健康、人际关系的问题，我觉得它真正解答我的是一个我生命中最大困扰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生死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我呢？当我六岁应该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没有去，哦，因为肾脏病，慢性的肾脏病，我送到医院里面去，我住院半年。我旁边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三岁，她血癌，她就没有出院，就过世了。对一个六岁的小孩，看到隔壁床三岁的小女孩过世，那种冲击是语言没有办法形容的，因为小孩的智能感情没有办法表达，但是他就知道小孩会死，好像一列的火车这样子从你的心里面冲过去，从你的心里面这样开过，极大的惧怕。第二件事情，我现在我说我手脚不方便，没有人看得出来，因为我有两年的时间在台北正兴复健医学中心，在那里治疗复健，所以我离开那个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跟正常人差不多了。我在那个医院里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不像我那么幸运，我是那么的轻微，他很严重，小麻痹的细菌伤了他的脊椎神经，所以他手跟脚都是萎缩的，坐在轮椅上。这样的人心脏很衰弱，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口气喘不过来，心脏衰竭就离开了。十二岁的孩子离开世界。等到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没有继续升学，他的胆子非常大，在那个戒严的时代，那个有少年队的时代，他去公寓房子里面找一个房间，把窗户用黑纸贴起来，里面放了音响，邀了朋友去开舞会。啊，这个孩子呢，就在这个舞会里面从四楼摔下去死了。他死了以后就被拖去埋了。我当时心里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怎么一个生命这样子结束了，都没有人去调查一下？像这一种偏差行为的孩子，在舞会里摔下去死了，难道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恨他的人把他推下去的吗？啊，我就觉得啊，好像这样混的年轻人的生命一点价值都没有。后来有机会我信了耶稣，做了牧师，我投入监狱的工作，啊，监狱每一年给我们上课，我才了解到原来毒品对人的身心灵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根本没有钱用什么毒品，我们用的东西就是强力胶打勾啊，那个吸胶以后呢，就会有一种感觉想飞，所以我的同学就是在想飞的里面从四楼飞出去，就得到这样的结局。啊，再接下来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买了一套衣服，跟其他学生不一样，然后跟校外的学生起了冲突，我打了几次架都输了，他们说叫我拿钱出来摆一桌。我当时不是帮派的分子，我只是喜欢那样的调调而已。我不晓得这些帮派分子他们的做法是这样，摆一桌吃一吃就没事了。我当时觉得在那个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叫我拿2000块，我说我不如花20块钱买一把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随时来找我，我随时奉陪。在那个极大的压力下，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考上大学，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会读大学，我一上大学这些人我都忘记了，他们也不会再遇到我。结果我真的进入了台大夜间部，那我白天的时间我就去各个科系去听课，所以我接触了心理学，接触了老子、庄子，因为我想要在这个被抢回来的生命里面找一个答案。如果三岁的孩子会死，12岁的孩子会死，17、18岁的青少年会死， 那么死亡是随时会来报道的。人能够掌握的只有什么？今天，你应当怎么样过一个没有后悔、有意义的今天？当我去各个科系去听课的时候，我发觉每一个科系都觉得自己很重要，都觉得自己是人生中重要的学问。可是怎么样能够找到我想要的那个啊，让人不后悔的离开世界呢？我把它整理出来，我说原来死亡就是你的灵魂孤单地踏入一个未知的旅程，你带不走你的朋友、亲情、财产、学问，任何东西你都带不走，你唯一能够带的就是人生中的回忆。那么你要带什么样的回忆呢？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带快乐的回忆。所以当我有机会离开大学进到研究所读书的时候，我离开台北的家，我在台中，我就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可是我不了解，人有罪性在里面，人不是行善罪乐，而是人是享受埃及的最终之乐。所以我的生活就越来越离我的标准越远，我所做的事情是越来越我所讨厌痛恨的事情，可是我却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罪来向你招手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他讲说我只跟你约会一次哦。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可以约会一次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只因为一口的禁果，人类就伏在罪的权下，罪对人的伤害是极大的。你说啊，牧师你讲这个话我好害怕，我生命中有这么多的罪怎么办？而且很多的罪是没有处理的罪。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是一个罪人蒙恩，可是我能够服侍主，因为主有更大的恩典，不在乎你的罪，在于神的恩。你愿意面对你的罪吗？你愿意把它敞开来吗？勇敢地交在神的手中吗？也把自己交在你服侍的弟兄姐妹手中吗？那么你就成为这样的榜样，让后来蒙恩的人做榜样。原来神是有恩的，神是有忍耐的，神是有爱的。原来神的律法是神的礼物，它可以让我活出新的生命。耶稣基督解答了我对死亡的问题，他把我从罪中释放出来，不是一次的释放，是一生之久。所以保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重新来看待自己的时候，他发觉他自己的生命中满了恩典。为什么保罗有这么深的体会呢？因为他对罪的认识深刻。你如果觉得上帝比较爱他，比较不爱你，我建议你花一点时间来认罪。当你在认罪的过程中，你发觉上帝爱他，上帝爱你，他对你的恩没有一样减少。我们起低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我们一起蒙召的人，我们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你把我们救出来，在这末后的时代来服侍你。愿你的圣灵将你的爱、将你的真理不断地显明在我们的当中。在这末后不多的时代里面，愿你的旨意不受拦阻地行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把恩典分享给这个世代贫穷、缺乏、受压制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谢谢。